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2月15号，我们在这里呢带您继续关注跟国际局势、美国还有我们加州本地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那今天是2月15号，同时呢也是这个农历啊正月十五。那对于我们华人来说呢，今天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啊传统的节日，就是元宵节。那么在海外的华人朋友不知道有多少啊，还有就是恪守这个传统在庆祝这个节日啊。但是其实按照我们这个华人比较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传承呢，今天其实就是一个寓意着团圆吉祥的这样的一个日子。所以呢一般如果是在中国呀或者亚洲哈更有过年气氛的这些地方呢，大家在今天还算是一个大年当中的非常重要的日子哈。那咱们在海外呢也别把这个传统和这份就是咱们中国人啊华人过年的这个精气神哈，这个劲头给丢了。所以也提醒大家哈，也借着这一天，如果您身边有这个亲人的话呢，也在这一天啊，大家团聚一下，然后互相送上祝福哈。其实昨天咱们这两天连着两天都过节哈，昨天是那个情人节，情人节是西方的哈 ，Valentine's Day。那其实这个元宵节，我刚刚做节目的时候还看了一些资料，发现其实这个元宵节在中国哈传统的这个汉代的时候呢，它算是当时中国的情人节哈。我诶挺有意思，我说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原来因为过去就是古人都讲究男女授受不亲哈，然后在这个礼教的约束之下呢，其实年轻的男女没有太多就是相会啊见面了解的这个机会哈。所以但是在这个正月十五哈元宵节逛花灯啊看这个火树银花的这个就是一些集市的活动的时候呢，就给青年男女们创造了一点机会哈，所以很有意思，很浪漫哈，居然就是这个中国从汉代哈开始起源的这样的一个元宵节，还成了一个传统的这种比较含蓄又浪漫的特有的中国式的最早的情人节哈，很有意思。那么其实谈到这一点，还有在这个汉代起源的这个元宵节，后来发展到宋代是非常的就是各种仪式啊，各种各样的花样啊，花灯啊，猜灯谜啊，然后吃汤圆啊等等啊，这些传统就越来越多了。那其实最有名的一个哈，我不知道我说起来这句话可能很多朋友听到，但是呢其实他讲的就是这个咱们过正月十五元宵节哈，就是宋代的一个词人辛弃疾啊，他有非常著名的一个元夕的讲元夕的一首词，其中一句就叫做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哈，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讲的就是这个正月十五元宵节哈。好，那其实我们这个时段本来是说这个说新闻嘛，带大家来观天下时事哈，做一些新闻的更新，但是又觉得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日子啊，咱们作为华人虽然在海外不能忘了咱们的传统啊，所以丁月就啰嗦几句哈，也是我自己在节目之前呢看了看了解一下相关的这些内容，所以也就很快的分享给大家一下。好，那也再次祝大家这个正月十五元宵节能够全家团圆快乐。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些这个跟我们生活哈，包括国际时事啊相关的一些消息。那首先哈，先从咱们民生生活来看起哈。咱们很多朋友都喜欢从这个 Costco 买东西，可是这个 Costco 啊，它呢现在就是最新有发出一个召回的警告啊。尤其现在过年啊，很多我知道这个台湾的家庭哈，包括很多中国的家庭是会喜欢吃一些干果啊、年货哈。那么 Costco 它卖的一款话梅，现在最新发出召回通知了哈。那这个梅呢叫 Snack Yard 啊，那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有注意过，如果您最近有买的话千万别吃了啊，就是在 Costco 卖的 Snack Yard 或者是其他如果零售店有卖的话 注意这个品牌叫做 Snack Yard 啊 ，FDA 已经发出召回通知了。那么受影响的呢是2021年4月到2022年1月期间的在一些特定门店销售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哈，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小心。那为什么特别提醒？因为之前好像很多华人朋友特别喜欢啊，还在这个什么朋友圈啊、社交媒体上晒这款 Costco 的话梅干哈，所以呢可能有一些华人家庭真的有要注意召回的原因呢是发现这款产品里面铅过量哈，那会对身体产生这个负面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铅中毒可能会导致人腹痛、行为情绪变化、易怒、嗜睡、呕吐等等，而且尤其这个铅过量中毒的话对青少年儿童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哈，甚至可能会影响精神和身体的发育，那如果铅水平非常高的话呢甚至有致命的这种风险哈，所以就首先提醒大家过年了虽然吃这些干果话梅，如果有买 Costco 这款叫做 Snack Yard 的这个话梅的话呢一定要小心哈，看是不是被召回的这个范围之内。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本地的消息哈，其实说起来是一个有点让人心碎的故事哈。那今天是看到这个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就是旧金山纪事报哈，有发布了一个文章报道，里面讲述一个圣荷西的母亲啊，她叫做 Philip Pineda， 那她呢有一个37岁的女儿啊，那叫做Vanessa Ark，那他呢在这个去年四月的时候啊，因为他是一个残障人士哈，在一个十字路口坐轮椅过马路的时候不幸在一场车祸中丧生。那么这个车祸发生之后呢肇事司机还逃逸了啊。那在这个悲剧发生之后呢这一位母亲哈 Pineda 她呢就在圣荷西附近哈张贴海报，然后呢希望提高人们就是开车啊限速的这种安全的意识，同时呢她也希望能够留下这个线索啊，找到当时开车这个出车祸撞到她女儿致死的这个司机啊。那么我们都知道白发人送黑发人真的是非常让人的心痛，那么这个在车祸中不幸丧生的他的 Pineda 的女儿其实当年只有37岁啊，就是去年发生的事情，那他是一个好几个孩子的母亲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悲剧，那么怎么样防止这样的悲剧呢？其实发生了这个事件之后 Pineda 就不光是组织游行啊，还就是跟市议会啊圣荷西市议会的一些议员们进行沟通啊，希望从这个城市管理的层面比如说安装一些车牌读取摄像头啊，然后在某些这个容易超速的地带设置bumper 啊障碍物等等啊，包括改进一些转弯车道使这个车辆不容易发生碰撞等等啊，他们有提出这样的一些呼吁和建议给到圣荷西市政府。那么其实谈到这个 Pineda 家的悲剧哈，不是一个个案啊，在2021年呢圣荷西总共有60人不幸死于车祸，那么这也是可以说是创下从2009年和2015年都分别创下的这样一个历史最高纪录啊，就是一年有60人在圣荷西这个城市死于车祸啊。那么在2022年啊，我们现在才过了四分之一不到哈，那结果呢就在过去几周当中也出现了一系列交通事故导致15人死亡，其中呢有8名被撞的呢是行人，那这么高的交通事故的死亡率看起来真的是让人心惊啊。那相对来说跟其他的就是城市来相比啊，其实圣荷西出现这种车祸致死的人数和比例呢跟人口比例来算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啊。那么在人口大约是874,000的这个旧金山呢，今年有一位行人被汽车撞死，然后奥克兰呢是有441,000的人口，今年也是有一名行人不幸被汽车撞死，那么圣荷西呢 圣何西是有100万人口，其实并没有比跟旧金山比只多出十几万哈，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5人啊在车祸中丧生了。那么丧生的这个除八名行人之外哈，还有三个是骑自行车的这个在路上的人，还有骑摩托车的以及两名司机和一名汽车的乘客。那么在这个14起致命的撞车事故当中呢，有12起都是发生在天黑的时候，还有其中一起事故是由酒驾造成的。根据就是圣何西警方的记录的数据呢，去年哈发生的58起致命车祸当中呢，肇事逃逸事故占了24%，也就是大约有14起。那今年目前只过了两个半月嘛，发生的14起致命车祸当中呢，肇事逃逸事故占了4起，大约29%哈。那为什么这个圣何西有这么多的这种致命车祸哈，而且是超出平均人口比例，而且比之前还有所上升呢？具体的一个就是缘由哈，官方并没有一个定论，但是呢根据目前我们过去两年哈，大家都经历了这个疫情，很多人居家工作嘛，那么圣何西警方的这个发言人哈，他就讲到说，诶，有可能就是说目前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因为车上都是路上都是空空荡荡的哈，不自觉的就会超速。那确实我们记得刚疫情去年哈，就是shelter in place 的刚开始的时候，大家有时候开高速不自觉的就会开到90以上哈，因为路比较空。但是呢这种不自觉的快速可以理解，可是呢是需要我们特别小心和注意的啊。因为为什么有这个道路它设置限速呢？就是给人在这个就是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能够有反应和制动的这个时间哈，在一定的范围内速度内是可以有操控性的哈。那如果一旦超速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就增加了这个危险哈。那对于这种情况呢，当然这只是一个被分析是有可能的一个原因哈。那么现在呢，就应这个车祸失去女儿的这个母亲 Panada 的要求哈，其实圣何西市政府有说要进行改进，然后呢已经拨款600万元说改善这个相关的一些道路安全项目，比如说装这个车牌读取摄像头。但是呢就在Panada 女儿出车祸的那个十字路口啊，是在 Monterey Road 和 Kirtner Road 这个中间嘛，到现在还没有安装，就是进展呢是比较缓慢的。那么另外呢，其实对于这种市政府相关推出的一些政策也好，拨款去做这些硬件的改善也好，在很多人看来呢可能还是只是一方面哈。那么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或者说能更彻底的达到安全防范的效果呢，可能还是我们每个人开车上路的人，无论是开车还是就是行人还是骑车哈，我们都是要注意遵守这个交通规则啊。那么如果大家都能够按照一定的规则，然后都非常小心的在路上行驶呢，提高自己的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的话，可能也会更好的啊避免这样的悲剧再发生。好，那么这是跟大家分享啊，今天在San Francisco Chronicle 上面看到的这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同时也讲述了圣何西哈从去年到今年发生非常多起的这种车祸致死事件背后的一些思考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带您关注加州呢重新制定了房屋防火保险的一个标准啊。那还有呢这个全球包括这个就是美国通胀所带来的呢，它的物价的上涨现在也影响到了奢侈品行业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等下回来来看。